是神，我们这个时候又要将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继续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主啊，使我们不只是了解，更是真实在我们生活上能够表现你的真理出来。我们将这个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刚才还没有休息以前呢，谈到这一个盟约的观念，对不对？那这个盟约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有刚才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观念。那保罗啊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啊，你受割礼的意义是什么呢？你受割礼乃是这个盟约的印记。那你一方面说你受了割礼，可是如果你不肯遵守这个盟约，你不肯遵守这个神的要求，或者是也就是律法的话，你的这一个割礼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在那里。所以保罗啊为着要强调这一点呢，他更是跟他们讲的一个极端一点的这个话，告诉他说，你虽然你受了割礼，可是你不遵守这个盟约，割礼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外邦人他们虽然没有受割礼，可是如果他们遵守这个盟约的话，其实他们比你更强。这个是保罗所说的那一种比较比较过分一点的那种说法。那保罗就是说啊，你看，我们看26节，也许我们看25节、26节好了。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对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所以保罗告诉他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说你受割礼就比别人强，其实啊你受割礼，可是你不遵守这个割礼的不遵守这个盟约啊，你隔离等于没有隔离。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这一点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观念的话，实在念不懂。我们一起念，我念第一节，你念第二节，念完看看我们看看，因为这段圣经啊，要有一点想一想才会了解，不然的话不容易了解这段圣经，好像看起来好像什么东西啊。牛头不对马嘴，我看我念一下。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了，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
凡事大有好处，
第一次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我却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
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
若神的真道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好，我不晓得各位念了这段圣经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有一段有一段时期啊，我实在有点问题搞不出。为什么呢？你要晓得啊，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的思想的 development， 他的 movement， 他的思想的运行啊，如果你抓不到这个的话就很难了解。是什么呢？犹太人反驳保罗， OK，那反驳以后啊，保罗给他回答，回答以后啊，犹太人就抓住保罗这个回答又反驳他，那保罗又回答他，犹太人就抓住他这个回答又反驳他，是这样。所以可以说是这种 movement。 我们来看，如果没有抓到这个东西的话， 这一点的话很难了解这段圣经。我们看，好，保罗啊，就讲刚才我们所说的，说你外面受隔离，你不遵守律法，外面受隔离根本不算。如果你里面呢、啊、没有受隔离啊，就说你只是外面受隔离，没有遵守律法的话，你外面隔离根本算不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啊，犹太人呢、啊，就会像保罗。当然，保罗这里啊，不是犹太人马上反驳他，就保罗自己 anticipate 保罗这种会思想的人会想说：嘿，犹太人，我讲了这句话以后啊，犹太人会抓住我这句话柄啊来反驳我。所以保罗先把他们回答讲出来。你看啊，保罗可以想象到犹太人怎么反驳他。好，保罗讲了一句话以后啊，犹太人会说：好，如果你说真隔离啊是心里的事，外邦人如果能够守律法也算是有隔离，那么犹太人有什么好处？他们就反驳保罗说：你看，你根本承认犹太人有好处，可是照你这样说的话，犹太人好处都通没有了，你就把旧约时代所讲的一切好处通通一扫而光了，对不对？所以他用这句话告诉说，所以保罗你说啊，外面受隔离没有什么用，一定要里面受隔离，你那句话讲不通。保罗回来说：你这种说话才不通，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我们看到保罗回答第二节：虽然呢、啊，只有外表的隔离没有什么特权，并不能够因为我外面受了隔离，然后我不遵守律法，我什么事都可以。OK， 保罗说：虽然呢、啊，你外面只有外表的隔离没有什么特权，没有什么给你，并不是说你外面受了隔离你就可以非非乱做，你什么事情都做都可以。虽然那一个是错的。可是你说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犹太人实在有好处。什么好处呢？因为神的启示，神的圣言是经过犹太人出来的，弥赛亚也要经过犹太人而来的，所以犹太人确然有好处。所以你不要说因为我说啊，那个外面的隔离没有用，只有里面的隔离才算数，我就把犹太人一概抹消。没有，犹太人也有他们长处。好，如果这样的话啊，犹太人就抓住保罗这个第二节的回答，他们要反驳他。所以各位看第三节，犹太人反驳他说：你看，你一方面说啊，犹太人承受盟约和弥赛的应许，可是一方面你说因为犹太人犯了罪，神就不给他们祝福。那这样讲起来，不是神就不信实了吗？那不是神就不可靠了吗？对不对？犹太人反驳他。刚才有人我问了，我忘了，我不要说是谁问我，有人问我这个问题。那这样的话，不是说神就不信实了吗？犹太人当然会反驳了。犹太人反驳的原因呢、啊，当然最后是要反驳保罗所说的了，外面受隔离没用，只有外面受隔离，里面不受隔离没用，就反驳他那一点。所以犹太人就回来说：你看，如果你这样的话，你不是自己矛盾了吗？好。保罗回答：你要知道，第四节，神永远是信实可靠的，问题不在乎神，而是在乎人。不是神不信实，而是你的行为破坏了盟约。问题在你，问题不在神。 OK，那保罗不但是说他自己啊，保罗他说：好，你既然你一再的强调旧约，我给你看第四节，保罗说连大卫都承认他犯罪以后神审判他，神还是公义的，神还是信实的。所以他说：你看，我就给你看，保罗说我就给你看大卫所讲的话好了。那里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就大卫所讲的话啊，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连大卫都承认。所以不只是我保罗讲，连大卫都承认。你们犹太人，你们所尊敬的那个王大卫王都承认说啊：嘿，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审判了我们，神还是公义的。你没有话讲。犹太人在打下面一个球说：好。犹太人就说：哎，你看啊，既然我犯罪啊，我犯罪的结果啊，给神有机会来审判我，那因着神审判了我的罪，神显为义，那这样的话我犯罪有功劳了，对不对？ 因为我犯罪是给神有机会来审判我，来显出神的公义，所以我这样有功劳啊。那我犯罪既然有功劳，我为什么缘故神还要刑罚我呢？犹太人想要应变啊，保罗说好，保罗抓住犹太人一句话。这点上啊，如果我们不晓得犹太人那个观念的话，很难了解他底下所说的那句话。犹太人啊，相信，因为他们说我们是犹太人，这些外邦人啊，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是国啊，他们这些是，所以犹太人一直在强调啊，他们相信啊，一直在强调啊，神一定要审判世界，神强调，这犹太人强调，神要审判世界，审判外邦人，所以那句话啊，就是犹太人的什么 presupposition， 犹太人那种观念，如果你不晓得这一点的话，第五节跟第六节都接不下去，所以第六节你看啊。犹太人相信了，犹太人强调神要审判世界，尤其是外邦人。好，那保罗回答他，好，既然呢你一直在强调啊，神要审判外邦人，神要全部世界，那照你所说啊，我们的犯罪是给神有机会审判了我们，而因神的审判显为义，这样的话你犯罪有功劳。好，保罗说，我就把你的逻辑应用在世界上方面来，如果你的逻辑是对的话，那么最坏的外邦人呢，因为他犯罪也给机会让神审判他，让神有机会显得为义，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你说你犯罪，神就不应该审判你，因为你有功劳，外邦人也一样有功劳，犯罪有功劳，如果这样的话，那神就不能够审判世界了，那你所说的，你所强调的神要审判这句话是讲不通了，对不对？所以你根本你的逻辑把你自己 shut up你的口。保罗就用犹太人那个逻辑说，如果你照你这个逻辑的话，你自己就自己矛盾，所以那种反驳根本不成什么反驳， doesn't make sense， nonsense， 保罗说法就跟他们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可见呢，你这种想法是错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好，我先给各位看最后一个再来了。可是如果犹太人说啊，好，你这样讲啊，我不管你的逻辑了，我还是硬着头皮要讲，我犯罪使神的信使更能够显荣耀出来，所以啊，我应该多多做坏，能成全神的善。保罗说，你这种顽固人呢、啊，你根本不讲理由，我也不会跟你，我不会回答你，你这种人呢、啊，这么顽固，这种人你定罪应该的。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说过了、啊，犹太人的反驳是抓住保罗在第二章后面所讲的那一个，抓住了他，反驳他。保罗在第二节回答他的反驳，犹太人就抓住他第二节的反驳，就在点个另外一个反驳。保罗在第四节回答他，犹太人就抓住他第四节所讲的话再反驳他，保罗就抓住就是按照这第五节所讲的给他回答，这样一个一个反驳。如果你不看这个，不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这段圣经很难了解。现在你抓住了那个要点，哦，原来如此，哦，懂了 ，OK。所以你查经的时候要通常想一想，能够抓住他们的那个逻辑的进展。OK。今天大概有希望讲完第三章，有点希望。OK。第三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啊，保罗要讲他的结论。第三章第九节，你看啊，保罗讲了那些话以后，所以其实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可以说是一种刮胡的样子，或者 footnote， 对不对？好，第三章第九节，保罗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说：“好，我们刚才从第一章第十八节一直我讲外邦人这个自义的道德家，这犹太人通通在犯了罪。”保罗说：“从上面的分析的结论是什么呢？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可是他心里在想啊，你们这些犹太人呢，可能还不大愿意认账。所以保罗说：“好，我再给你多。”给你再加上一些证明，说你们犹太人怎么错了。他在第三章 十节到十八节啊，他就引用旧约圣经，他就引用旧约圣经说，你看你们犹太人所相信的旧约圣经也明讲你们犯的罪，对不对？他把旧约圣经我不念了啊，把这个旧约圣经所讲的都摆在那里，摆在那里以后啊，第十九节保罗你看啊，你们大家都同意了，你们犹太人同意，你们同意这个律法是向犹太人讲的，只有犹太人有律法，只有犹太人在这里，当然他所说的律法就指着整个旧约圣经。因为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啊，你要小心啊，有时候律法有时候只是指着摩西的律法，有时候律法只指着摩西的五经，有时候律法指着整个旧约圣经。你怎么知道？就看那个前后文 context 能够知道。所以在这里啊，当然在这里所引用的这两节圣经啊，是从不是 指摩西的五经而来，从先知书来，所以这里所说的律法是指着旧约圣经全部。那犹太人他们自己承认，保罗乃是抓住犹太人自己的逻辑来叫他们承认，你们犹太人承认啊，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向律法底下的人讲的，犹太人他们自己以为说，嘿，律法只有我们犹太人有，你们外邦人没有。保罗说，好，你既然承认只有你们犹太人有律法，对不对？第十九节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你们犹太人承认只有你们犹太人有律法，所以在律法上就是圣经上所讲的呀，都是向你们以色列人讲的。那保罗说，我刚才引证的圣经说你们通通犯了罪，那就是跟你们对你们讲的嘛，所以你们犹太人就有罪，你还话讲吗？没有话讲啊， keep up， shut up。 你看，所以保罗说，好，我告诉你啊，律法不使犹太人逍遥在神的审判之外，反而这个律法是犹太人也包括在神审判之内，所以你犹太人逃脱不了。结果保罗说啊，你看外邦人犹太人通通犯了罪，通通在神定罪之下，你们通通需要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全世界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从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二十节，保罗下了一个总结论，我所说的这个分析让你们看出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在神的定罪底下，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神的救恩。所以第三章二十一节啊，他开始讲，第三章是二十节说啊，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我不晓得各位看这一句话之后啊，有没有什么 something happened to you 啊？ something clicks， 就是有没有想到保罗前面有没有讲一句跟这个相似的话？有没有？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很靠近。有没有想到什么东西？有没有想？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
不是，再一个机会，最后一个机会，没有的话我就要把它pass出来了。你就没有机会了，还有没有机会？啊？人在福音上显明。不是，你看啊，你看了什么东西？第一章十八节，神的愤怒显明。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印显明出来，是不是有一种平行的那种样子，对不对？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讲到神的愤怒显明出来，从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显明出来。好，我要回答沈教授昨天问我一个问题，他公开问，所以我公开回答。我不是给你难为情啊，他说脸皮很厚。OK， 各位看啊，第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我念，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我请问啊，这里所说的神的义是指的什么？ 啊？对了，神的义是神大能的救恩。那沈教授昨天问我说了，旧约圣经里面呢，会不会说神的义大部分都讲到神的审判，一小部分他讲到神的救恩？我说我没有查过，我不知道。可是至少在罗马书啊，神的义很清楚这里提到神的救恩，所以跟我们以往所有的神的义的观念不太一样，对不对？我说观念就是我们从前错误的观念。神的义这里很清楚的是指着神的救恩，如今神的救恩显明出来，我们来看啊，神的救恩，神预备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好，第三章21节到31节讲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在这段圣经里面啊，最初保罗跟你们讲到救恩与律法的关系。第一，这个救恩是在律法以外，换句话说，这个神的救恩跟这个律法是 discontinuity， 不继续，不是一样的东西。 OK， 可是啊，另外一方面，这个律法，这个救恩呢，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这个救恩也不是跟律法完全的违反。所以神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呢，跟旧约时代的律法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是 discontinuity 不一样，一方面是一样 continuity。 怎么讲？是不是啊、讲这个 nonsense？ 不是，我讲一个例子啊，各位在小学的时候，至少在台湾是这样，大概大部分人都是从台湾来，对不对？讲国语的，所以我 以台湾的例子跟各位提啊，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先学算术，对不对？算术 arithmetic。 后来我们到初一的时候开始学代数，大概是初一呀， yeah， 初中就是 OK。 算术跟代数有什么关系？算术跟代数跟算术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所以 discontinuity 不一样。可是你要学代数，完全不必懂得算术，你可以学代数，对不对？不行啊，所以你也需要一部分的算术啊，才能够学代数。所以代数跟算术当中啊，有这个关系，有 discontinuity 也有 continuity， 两个不一样。虽然不一样，可是两个如果没有算术做基础，你也没有办法了解代数。神的救恩，新约的神的救恩跟旧约圣经的关系就是这双重的关系。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啊，新月跟旧月啊是两个不同的月。如果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的话，希伯来书跟你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旧月没有不完全的话，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新月，对不对？希伯来书跟我们讲，那希伯来书也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新约比旧约更好。有了新约之后，这些旧约就废除掉了。希伯来书讲的，不是我讲，是希伯来书讲的，对吧？各位还记得，那很清楚。所以啊，我们今天呢、啊，并不是说好，我们今天就在旧约圣经的律法底下。保罗一再讲，我们今天不在律法底下。保罗一再跟我们强调那一点。可是啊，一方面啊，这个新神的救恩呢、啊，跟这个旧约啊，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律法跟先知早就预言证明这件事。OK， 等一下我还好，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讲，因为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啊，第3章21节到31节，我先给各位大概看一下。保罗在这一段的他的思想啊，就是一个 circular movement， 所以说他绕一圈。你看啊，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讲到救恩的普遍性，讲到救恩的条件， 就要讲到救恩的普遍性，就要回到救恩律法的关系。有没有看到？从这里开始啊，救恩的律法、救恩的普遍性、救恩的方法、救恩的普遍性、救恩的律法，就好像回来，他从这里进展下来，然后又回去。所以这个救恩跟律法的关系啊，我等到最后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才跟各位讲。所以现在在这个时间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说，在现在的地步，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个救恩跟律法有双重的关系，一个是不继续 discontinuity， 一个是继续 continuity。OK， 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讲到这个救恩的普遍性。第一啊，神预备了这个救恩条件，你要接受这个救恩，你必须有信心。这是二十二节底下跟我们讲的，这个信心要非常的重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OK， 没有分别，不是说只有犹太人有，不是说只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外邦人不管谁通通有，很普遍 universality， 很普遍，只要你有信心就可以接受。可是这个神的救恩是什么呢？各位不要忘掉啊，保罗就开始讲啊，这个救恩的方式是什么？这个救恩使我们得到称义，就是我们跟神当中有好关系。 OK， 神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跟神当中有好关系，同时啊，也不要忘掉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里面。那这个恩典是怎么一回事？可能要等明天才讲，有很多人对这个恩典还是有错误的观念，所以造成很多跟保罗辩论误解保罗所讲的话。我说跟保罗辩论就误解了保罗所讲的话，因为我发现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对恩典的错误的观念。对啊，没有错啊，我们今天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底下，神还是施恩嘛，所以你刚刚多多犯罪无所谓，还是神是施恩的神，不管你做什么都可以。恩典的错误的观念，其实保罗在这一个第五章第六章大概第六章也开始谈到这个问题。他说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在罪里面多多犯罪，让神的恩典多多显多了。我再看那个问题以后可能明天啊。好，神为我们预备这个预备的救恩是什么方法呢？ The means of salvation， 这点很重要。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方法是什么？第一，救赎 redemption， 第二是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好了，我先讲这个救赎。什么叫做救赎 redemption？ 什么叫救赎？救赎啊，就是说啊，一个人被某一个力量捆绑住。救赎这个是平常就在比如说奴隶，一个人做别人的奴隶，那他的救赎主啊，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想不出一个人的名字，沈教授好了，所以呢他坐在我前面。比如说沈教授啊，被那个很强壮的那个朱世柏弟兄啊抓去当奴隶 OK， 被他捆住了，他管他，他是他的奴隶啊。那我看这个沈教授两个比起来，你看他体格那么壮，他瘦瘦的，所以我可怜他。我这个朱弟兄，朱弟兄算了，你放他走了，我给你一万块，我就把一万块付给他，就把他从他的捆绑底下把他买出来。这个叫救赎，就是你付钱使一个人从一个力量底下得到释放，就是救赎。好，我向各位讲啊，换句话说，你这个救赎啊有两件事，一个付出代价，第二个使那个人得到自由，从捆绑里面得到自由。我昨天没有给各位看一张 transparency， 我今天早上带来给各位看了一下，我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因为我摆在那里的时候时间不很长。对，这个我不晓得各位记得不记得，因为我摆在那里的时候时间不很长。对，这个我们一直讲啊， 人的问题。那保罗跟你们讲啊，人的问题是罪没有错，可是我们的罪千万不要忘掉这两方面。我们犯罪以后有罪的责任 guilt， OK， 可是另外一方面还有罪的权利，罪把我们捆住了，那是人的问题。人不只说你犯罪得罪了神而已，不止这样而已，还有一个你犯罪以后罪的力量把你捆住，你失掉了自由。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呢、啊，神解决的方法，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呢、啊，一方面他要赦免人的罪，把人的罪的责任除去，可是神还要使人脱离罪的权利，这点很重要。常常有人以为说我们犯罪只是得罪了神，所以神只要赦免我们罪什么都 OK 了，没有 OK。 我们的罪不但是有罪的责任，我们还有罪的权利把我们捆住。所以保罗在这里才说啊，神的救恩是接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耶稣基督 OK， 耶稣基督给我们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他就叫做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常常有人呢要问，因为救赎的时候啊，就是我告诉你要付钱，付钱叫那个人得自由，对不对？所以有人在问说，好，那耶稣基督是付了那个代价没有错，那耶稣所付的代价付给谁？有人就这么说了，说啊，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呢，我们是在魔鬼捆绑底下，受魔鬼的捆住，魔鬼是我们的主人，所以耶稣付钱付给魔鬼，叫我们从魔鬼的捆住里面得到释放。其实那一种说法是 carry the analogy 图画 OK， carry analogy 图画怎么说？谁替我翻一下中文？就是你把这一个 analogy 相似啊推到太远了。 OK， 我给各位讲一个例子。圣经里面明讲啊，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的控制底下做埃及人的奴隶， OK， 那神就拯救了以色列人。那圣经好几次讲啊，神说我救赎你脱离埃及。我请问各位啊，神赴埃及为了叫死一些人出来，神向埃及付了多少钱？没有，来，圣经在讲啊，圣经所强调的是什么呢？神说：“我以我大能的右手，把你从以色列，从埃及把你领出来。”可是圣经也说，神救赎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那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啊。我用比较好讲一点，谁替我翻一下啊 ？It costs God something to redeem Israel from Egypt。
对，
对，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付出代价不是说钱给埃及人，不过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把埃及人，才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拖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就是 redemption。也不是说神把钱给魔鬼或者给谁或者给罪，根本没有，而是说 it costs God a lot。 神为着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神付出了相当的代价，那个代价是耶稣基督十字架，这是一点。第二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这个字啊，有些人在那里啊争 hilasterion 这个字啊，英文有些人要把它说应该把它翻成 propitiation， 有人说应该把它翻成 expiation， 在那里争。我告诉各位为什么他们争，我先告诉各位为什么争，而且我告诉各位哪一个对。 OK，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 hilasterion 这个字啊，在 secular Greek， 就在一般的希腊文里面，不是圣经的希腊文，是一般的希腊文学里面呢、啊、，hilaster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希腊人他们希腊神话大家都念过了，至少你念的多多少少念过了，对不对？他们晓得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些某一个神生气了啊，哼，发脾气。所以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就给他一些可以说是一种回路，你给他一些回力啊，你不要生气了，好了，我给你一些回路了。他们用来回路那个。回路的那个礼物啊，回路的那个钱，叫那个神不生气的那个钱呢、啊，叫做 hilasterion。 OK， 其他希腊在这个一般的希腊文学里面是用在那种情况里面用在哪里？那后来啊，当然保罗要写这件事的时候啊，那是他唯一能够用的字，所以他用 hilasterion 那个字。OK， 那 hilasterion 意思就是说神在那里发脾气啊。所以你拿礼物去，好像拿礼物去，好像小孩子那个发脾气的，你给一点糖果是吧？我糖果给你，你不要吵我了，那种骗骗小孩子那样，就说我讲了英文就说 appeasing God， appeasing， placating God， 就说 appeasing God 怎么样？你说好像说用这个你付他一些钱呢，讨着这个神高兴说啊，你不要替我发脾气啊。Hilasterion 在希腊文学里面有那种观念啊，有点笼络式 ，OK， 就是那种啊观念啊。Propitiation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生气，你拿钱给他笼络，叫他啊不生气 ，OK， propitiation。那很多人呢，很多神学家或者是解经家啊，他们就说好 ，hilasterion 呢，我们不应该啊把它翻成 propitiation， 因为如果英文把它翻成，其实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中文从来没有人在中国人大概没有人争吵说这个这样子，所以中国怎么翻我不知道。propitiation 里面呢就是 assume 神的愤怒，神在那里不高兴。所以啊，需要有些祭物给他，叫他不要生气。一般是这样观念。可是有一些神学说：“嘿，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那样，发脾气那种神。”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它翻成 propitiation， 我们应该翻成 expiation。expiation 是什么呢？就是说没有神根本就不会发脾气的。他们的争吵的原因就在那里。可是我要提醒各位几件事。OK， 提醒各位几件事。从这个圣经的前后文看起来啊，一定是要把它翻成 propitiation。 为什么缘故？因为圣经里面好几次都谈到神的愤怒，旧约圣经、新的圣经都谈到神的愤怒。可是不要跑啊，我先讲完你再跑。没有错，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愤怒，可是问题就是说啊，因为我们自己发脾气啊，所以就把我们发脾气的那种情况啊 project 到神那里去，说神发脾气。圣经所说的神的愤怒不是神发脾气， OK， 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愤怒啊，乃就是神对罪的反应。所以大家现在把这件事弄清楚，神的愤怒并不是神发脾气，神的愤怒乃是神对这个病的、对这个罪的反应。我讲个例子，后面曾医师坐在那里，不小心我一个一个找他们头上来啊。曾医师，你看一个医生啊，当一个医生看到一个人生病快要死掉的时候，他会不会发脾气？他会不会？他不会发脾气，对不对？因为他也不是他孩子，又不是他的太太，又病患嘛。这个人生病很厉害，他不会发脾气。可是这个医生会怎么样？医生会恨那个罪，不是恨那个病，他想办法把这个病除掉，对不对？所以医生对罪有一种反应，对这个病有一种反应。看到细菌在那里，他不会允许说让细菌好了，你要喜欢搞就搞，把这个病害死掉，你不会。可是医生不会发脾气，可是他对这个叫人死掉的这个病菌呢、啊，他会一种反应。照样啊，神不是向我们发脾气，因为神爱我们的缘故，神看到罪恶的力量要破坏我们，神会痛恨罪。所以神的愤怒跟神的爱没有冲突，其实没有冲突，因为神爱你，对不对？如果你有自己一个孩子，你看到一个你看到一个细菌啊在那里侵蚀你的孩子啊，你不会发脾气，你不会对那个细菌发脾气，可是你要恨那个细菌，因为你爱你孩子的缘故。所以我们对神的愤怒啊，我们不要随便把我们发脾气说啊，神不应该发脾气，不是神发脾气的问题，这点我要弄清楚。第二点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说什么？罗马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说，因为人犯了罪，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啊，乃是要来解决神的愤怒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希腊文学里面呢，就是人拿东西来，你说拉拢神是吧？从拢神，哦，笼络神 ，OK， 就是人呢、啊，人呢、啊、拿礼物来笼络神。可是我请问各位啊，圣经里面所说的挽回祭是谁？谁采取行动？神自己本身，不要忘掉。所以啊，圣经里面所说的 hilasterion 挽回祭跟希腊人所讲完全不一样，是神自己为我们预备挽回祭，而不是我们用这挽回祭来改变神的态度，而不是。我再请问各位一件事，考考各位，念圣经念得多用心呢、啊？圣经里面用了一个字啊 ，reconciliation 和好，哦 ，reconciliation。我请问各位啊，这是考试，不打分数就是，不影响你的成绩。圣经有几次讲 ，OK， 我们，我现在用英文讲，再用国语翻了啊。圣经有几次讲到 reconcile God to us， 几次讲到叫神与我们和好，几次？甚至常常讲到和好的问题 ，reconcile 想和好，几次讲到叫神与我们和好？啊？没有？你是不知道还是没有？你摇头，可能是不知道，可能是没有。啊，我问各位啊，圣经有几次讲到神叫我们与他和好 ，reconcile us to God？ 好几次？那我再问各位啊，这两个，我现在不要问你几次好了，我说这两个，我们叫神与我们和好，跟神叫我们跟他和好 ，OK。这两个比例多大？比如说这个两次，这个一次，或者是三倍，这个一倍，多大？
要我们与神和好比较多。
比较多，多多少？啊？
我不知道有另外一面。
你不知道对不对？
对，
是。你不知道，不是说没有，你是不知道。事实上啊，是什么呀？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叫神与我们和好。每一次讲到 reconciliation 的时候，每一次，一共几次我忘了，不过每一次，不过每一次啊，都是叫人与神和好。这个跟我们讲什么事呢？很重要，并不是我们啊，并不是我们要来改变神的态度，而不是，是神自己预备的 hysteria。所以有些人呢，走到一个另外一个极端，是说什么？哈、啊，如果你把这个 hysteria 挽回剂啊，翻成 propitiation 的话，就说一个，他们美国人有一些，我不好意思讲，一些比较新派的这个神学家讲啊，开玩笑，半开玩笑讲，其实那是，他们说一个 loving son， precating， pleasing， asking， angry father， nonsense。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讲，耶稣做我们的挽回祭，不是耶稣自己，而是神自己为预备的。OK， 所以很清楚，我们知道，就是挽回祭啊，应该翻成 propitiation， 而不是 expiation， 是 propitiation， 因为有神的愤怒因素在那里。而不过主要我要讲清楚，神的愤怒不是神发脾气，那我们的罪，神为着要使我们的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 ，OK， 耶稣基督要为我们死。而为我们死啊，不是要改变神的态度，而是要目的在做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来解决神对这个罪的反应的问题。保罗在这里讲到的目的，我们看啊，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好，这样也看得很清楚了，不是耶稣来做我们的挽回祭而已，是神设立他的。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那里说啊，凭着耶稣的血是什么意思呢？凭 凭着耶稣的血啊，我们大概在第五章以后有机会谈，所以我现在目前不谈，目前不必给各位看证据啊，我以后也给各位看证据，因为各位大概听了我讲几次，大概晓得我每次都跟各位讲证据的问题，证据很重要。你知道叫解经，什么东西都是证据很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会以为说基督教所讲的就是没有证据乱讲，每次都有很强的证据。我这个证据啊，大概等明天才给各位看，因为今天没有时间。我说这个证据是真的，是我就是说啊，在这里所说的耶稣的血啊，不是指说耶稣身上流出来的那个，不止那个而已。耶稣的血其实是包括，主要是指说耶稣为我们死。我证据给明天给各位看，耶稣的血代表耶稣基督的死。OK， 那对，那你说啊，神圣的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基督的血。OK， 要显明神的义，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有两个。神圣的耶稣做挽回祭有两个目的，一个跟过去有关，一个跟现在有关。跟过去有关是什么呢？你看啊，二十五节，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其实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宽容这个字啊，大概不大准确。宽容，我不晓得你的观念怎么样。宽容意思好像说，啊，你犯罪，啊，算了算了，我不算，我不记，是不是宽容是不是那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翻绝对是错。因为有人对宽容的观念不太一样，所以我不太好意讲。所以我先问你，如果你们以为说宽容是这样的话，那是错了。并不是说人过去所犯的罪啊，神不管他，不是。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啊，过去的人的犯罪，神没有马上审判他。神不是 remove the judgment， 而是啊，怎么说？神 withhold the judgment， 不一样，对不对？ remove the judgment 就说你犯罪，我根本不审判你，无所谓。withhold judgment 就说，嘿，我现在啊还不要审判你，可是有一天我会审判你的。意思不一样，在那里所用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神没有马上审判，过去人犯罪，神没有马上审判。OK， 在那里啊，神不是宽容人相识所犯的罪，而是在过去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神没有马上审判人的罪。二十六节，目的关于现在是什么呢？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而称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那里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啊，现在过去是这样，对，过去是这样。现在呢，因为耶稣为我们设立这挽回祭之后啊，啊，我们今天就可以知道，当神称相信耶稣的人为义的时候，神还是义，并没有违反神的义。好，我昨天跟各位讲到神的义的问题啊，我们讲到说神的义，犯罪的地方他要审判，依靠他的人，对不对？神的义恩待这个依靠他的人，审判刑罚那一些不信他的人，对不对？我们昨天提过。那昨天呢，主告诉我们说，对神的义啊，对相信他的人、依靠他的人，神的义会赦免他的罪，会不刑罚他的罪，会恩待他。我们只是看到那个结果，旧约圣经没有明白，我们所看到那节圣经没有明白跟我们讲那个原因。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圣经跟我们讲出原因出来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做挽回祭 historian 的缘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能够解决神对这罪的反应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神的义是什么呢？神的义就使得神会叫那一些相信他、依靠他的人，神可以不审判他们的罪，神可以施恩给他们。原因就是因为耶稣作为挽回祭，所以我们今天才得到罗马书第三章才得到那个原因，为什么缘故神的义可以这么做。我们昨天只是看到那个现象，我们今天才能够真正的看到这个真正的原因。好，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 讲到我们要接受救恩的条件就是信心。底下二十九节三十节又讲到这个救恩的普遍性，这里啊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保罗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神只有一位，不是没有，不是两位神，不是说有一位神是以色列犹太人的神，一位神另外一位神是外邦人的神，不是。保罗说神只有一位，他是犹太人的神，他也是同时也是外邦人的神。为了这个缘故啊，神就要因着信称犹太人为义，同时因着信称外邦人为义。所以因为是同样一位神，所以神对待犹太人的方法跟对待外邦人的方法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啊！我知道你有问题问我，等明天再来，因为明天第四章我会谈到这个问题。我知道你要问我说，嘿，旧约时代怎么样？我知道，我学了保罗，能够 expect 你的问题啊。OK， 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啊，因为神只有一位，他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因此啊，他就是对待外邦人、犹太人同样的看待，就是都是根据 ，OK， 都是根据因信，因着你的信，神接待你。所以在这个救恩里面，律法不是必须的条件。如果律法是要得救恩的必须的条件的话，只有犹太人能够得救，外邦人没有，因为外邦人没有律法。所以保罗在那里强调这一点。好，最后他讲到什么呢？救恩与律法的关系。保罗说，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这个因信得救不是废掉律法了吗？保罗说没有，因为因信称义啊，反而坚固了律法。为什么缘故？这就是这个缘故，就是这盟约的观念。所以我刚才说，如果你这盟约的观念没有弄清楚的话，你没有办法了解保罗。你看啊，律法啊，在这个盟约的 context 里面， context 我不晓得怎么说，就在这种盟约的这个情况底下啊，这个律法是什么？不是律法，不是遵守律法叫你得救的，不是，来，不是遵守律法叫神恩待你，没有，而是神先恩待你，然后神才给你律法，你才遵守。所以啊，因信称义并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是把律法放在他应该有的正当的地位上。保罗意思就是这样，我今天在跟你们讲啊，你因着信就可以得救啊，根本没有废掉律法，反而是坚固律法。为什么呢？因为因信称义的原则跟旧约时代的神的盟约的原则完全一样，都是因着信，只是旧约时代你的信心的表现的方法跟新约时代的信心的表现的方法不一样而已。犹太人的错就错在这里，犹太人的错啊，就错在把这个律法从这个盟约的 context 里面把它挪开出来。犹太人以为说，只要我遵守律法，嘿，神啊，我遵守你的律法，哼 ，you have no choice， 你没有什么选择，你非祝福我不可。保罗说你错了，你根本忘掉了，这个律法就是这个盟约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神，不是我们要蒙恩的一个条件。犹太人这个错误就是所谓 legalism。保罗所攻击的不是攻击律法，而是攻击这个 legalism。 中文怎么说我不知道，不怎么翻无所谓了。我告诉你什么叫做 legalism。 legalism 其实有两个特性，一个特性就在这里所讲的 legalism 就是什么呢？就说嘿，你看我既然遵守你的律法，你就非祝福我不可，所以我为着要强迫神祝福我，我去遵行神的律法，告诉神说，神啊，我遵行你的律法，我强迫你，你非祝福我不可。那个是 legalism， 那个是当时的第一世界犹太人所犯的错误。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直在攻击他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legalism 的性质是什么呢？就是 只要遵守规则律法的字义，而违反律法的本意。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啊，因为做父母的人呢、啊，爱他们的儿子 ，OK？ 那比如说今天下雨，那我们也怕这个小孩子在外面玩得太晚了，那在外面下雨恐怕要他着凉伤风了，所以我们告诉那个孩子说：好，你可以，你吃饱饭以后可以到外面去玩，可是你一点半一定要回到房间里面来。我们的目的乃是说叫小孩子啊，你赶快回进到房间里面来啊，所以啊你就不会受凉，你就不会生病。可这个小孩子说：哈哈，爸爸你讲啊，叫我一点半回到房间里面来啊。OK， 好。所以啊，他就故意怎么样，到外面玩玩，玩到一点半的时候，进到房间里面来了。我进来了，又出去了，又出去玩。你骂他，你说你怎么搞的？哎，你只告诉我说一点半要回到房间里面来啊。我回来了，照你所讲的了，一点半回来了，又我出去玩，我去到外面玩，玩到全身都是打石，生病，马上得到肺炎，什么东西？你他告诉爸爸没有错啊，你告诉我说，你没有告诉我说一点半你回到房间里面来啊，就留在房间里面，你没有这么讲，你叫我说一点半回到房间来，说我回来了，然后我要出去了，我搞生病了。因为父亲叫你说一点半回到房间来的目的啊，乃是要怕你在外面玩得太久，外面很冷，你生病，对不对？那个时候父亲叫他一点半回来的目的，可这个小孩子只是遵守父亲跟他讲的字义，而所做的违反父亲要他回到一点半回来的那个本意。这个是 legalism 的第二个特征。犹太人啊，保罗一直在攻击犹太人，就攻击这个犹太人。神啊，你说有律法，你律法只是告诉我这样做啊，你叫我这样做啊，好，我就把这个叫你所做的啊，结果你做出来的本意跟神给你律法的本意完全不一样。其实神给我们本意，律法的本意乃是对我们好，可是小孩子一样不管。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啊，嘿，我既然遵守你的律法，你欠我100万块，那种错误的观念。现在也有一些基督徒，我不好意思讲，我到处跑，很多人，我听了很多人，看了很多人，也有一些基督徒现在也是这样。神啊，我跟你做这个做这个这个做三件事都做过了，嘿，我想要当总统，你为什么要不让我当总统？那种态度，那是错误的态度。OK， 犹太人错误的态度。保罗在这里说啊，犹太人的错误就是把这个律法啊，从这一个 covenant 的 context 里面把它搬出来。保罗说你这样做错了。如果我在这里所说的因信可以得到救恩，这一个啊，其实并没有违背律法本来神的律法的本意，就是说。Put the law in proper context. 所以啊，保罗说，我这样我所说的这个因信称义啊，更是坚固的律法，并没有违反律法。我知道你还有一些问题要问我，明天我们从第四章看到亚伯兰的问题的时候，我要跟各位谈这件事了。